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24号，公元2005年2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欧盟称继续关注丹顿德勒案件的进展，美众议院通过决议案谴责欧盟将解除武器禁运。两名西藏少年代表澳洲参加希腊世界少年象棋冠军赛。瑞士动物保护协会要求议会禁止中国皮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盟称继续关注丹顿德勒仁波切案件的进展，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流亡藏人、非官方性组织、各支持西藏团体的多次促进下，于今年1月26号届满此缓期限的西藏高僧丹顿德勒仁波切被减刑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此，欧洲联盟本周三表示，欢迎中共当局免除西藏高僧丹顿德勒仁波切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欧盟理事会还强调，欧洲联盟将持续关注这个案件的进展和有关丹顿德勒仁波切审判的公平性，以及中国的人权标志等。另外，欧洲议会于今年1月13号在斯特拉斯堡举行全体大会时通过决议案，呼吁中共当局取消对丹顿德勒仁波切的死刑，要求欧洲联盟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行为，促使中国遵守国际宪章，遵守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决议案还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同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进行实质性的谈判。西藏高僧丹顿德勒仁波切的案件是国际各人权组织和政府所密切关注的焦点，也引发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抗议。然而，死缓期限于今年1月26号结束的他，最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但是，欧洲联盟为首的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西藏流亡政府、非官方性组织、流亡藏人都纷纷谴责中共当局没有经过公正的司法程序，对西藏高僧丹顿德勒仁波切做出的判决，并呼吁中国政府无条件立即释放丹顿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现年54岁的西藏高僧丹顿德勒仁波切是一向受藏人爱戴的西藏东部宗教领袖，他也是一位社会活动人士。为了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宗教文化以及对藏人社区的福利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联邦众议院本周三以411票对3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谴责欧盟准备解除中国武器禁运的4113决议案。中央社消息，众议院决议案指出，欧盟的举动将危及台湾及美国驻防亚洲军力的安全。中国一直在扩张军事建设，包括在台湾海峡附近部署约500枚弹道飞弹，而且中国的武器制造高涉及将军事科技转移给伊朗。加州选出的共和党众议员贾勒格里在讨论议案时说，欧盟的举动将直接威胁到亚洲民主活跃的国家之一。另一位加州退出的民主党众议员兰托斯则发言指出，欧盟贪婪的做法显示他们已经失去了道德指标，而美国军队的安全将因此直接受到威胁。另外，上周刚刚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欧盟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决定警告欧盟不要给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他表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同欧盟曾经进行了很好的对话。赖斯强调，中国的人权记录仍然需要改善。赖斯说，由于对中国武器禁运是基于违反人权而做出的，那么在解除上述禁运时要特别小心，避免发出错误的信号。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两名西藏少年代表澳洲参加希腊世界少年象棋冠军赛。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澳大利亚知名的少年象棋高手14岁的西肉国于朵和10岁的 Emma Joma 是出生在澳洲西藏家庭中的亲兄妹。去年11月在希腊举行的世界少年象棋冠军赛，他们兄妹俩被选入参赛，这也是首次有藏人代表澳洲参加国际象棋比赛。根据培育网站消息，14岁的西肉国于朵是从他的父亲喇嘛缺达仁不切那里第一次学到象棋，之后他把所学到的交给他妹妹年仅10岁的 Emma Joma。 在澳洲举行的象棋公开赛中，他们两人多次获奖，特别是 Emma Joma 在澳大利亚12岁以下女子象棋赛中被评选为象棋女王。去年12月22号 Emma Joma 又在澳大利亚布勒举行的澳洲少年象棋冠军赛中获得了冠军。在11月，希热和卓妈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了11月15号到30号在希腊举行的世界少年象棋冠军赛，并且在去年11月26号到12月7号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青年象棋冠军赛。报道说，14岁的希热国于朵和10岁的 Emma Joma 成为首次有藏人代表澳洲参加国际性的象棋比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德国之声消息，瑞士动物保护组织称，欧洲市场上的皮衣皮领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中国的野生动物养殖场每年贡献150万以上的狐狸和基本上同样数量的豪。为了了解中国所谓的毛皮兽养殖场的情况，中国动物保护者们偷偷地携带着照相摄像机进入那些地方，结果是约560张照片和长达6个多小时的录像资料。现在这个动物保护组织首次公布了这些资料，这些图像中反映了人们如何用棍棒猛击狐狸、野狗和豪的头，或者猛力地往地下摔，把它们弄昏了。瑞士动物保护协会主席林恩哈德解释说，使用这些方法是为了保持毛皮的完好，许多动物只是一时的昏了过去，在它们的皮被剥掉之后又恢复了知觉。林恩哈特说，在这种情况下，垂死挣扎要持续5到10分钟，这是至今所知的最残忍的屠杀方法。除了狐狸和其他野生动物，中国也向欧洲出口在欧洲视为家畜的动物。瑞士动物保护协会要求议会禁止进口中国狗和猫的毛皮，有8万人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已经递交给伯尔尼议会。而瑞士毛皮专业协会的 Swissfur 则强调说，该协会反对任何虐待动物行为。该协会的会员两年以来已经从保护动物的角度出发，自愿地放弃了从中国进口狗和猫的毛皮。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宝瓦格桑简泽中译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为了和中共商讨和平解决藏中问题，西藏政府特别委托自洽坎琼突丹杰布和资本贾格巴王就德丹为全权代表，两位代表于1950年3月7号前往印度，到达噶伦堡时当即与北京取得联系，北京于4月8号赴天城将派谈判代表到香港进行谈判，后来北京又来电称闻悉两位代表来香港受阻，我们驻印度大使不久将到达新德里，你们与驻德里大使进行谈判即可。就这样，西藏政府两位代表在印度等待后，于1950年9月6号和16号分别与中国驻印度大使袁通贤进行了商谈，但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共军队奏五十国际法，完全撕毁1918年两国间签订的条约，强行跨越其条约所划定的藏中临时边界线，于1950年10月7号大军进犯西藏长都，并俘虏了以长都主纵管阿佩尔旺吉美为首的全部官员。中国政府对西藏大肆杀戮的侵略暴行， 印度外交部于1950年10月26号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抗议照会。现在中国政府已发出命令侵入西藏，和平谈判就难以与此同时进行。就这样的谈判将在胁迫之下进行，而西藏人自然会感到恐惧。在目前的国际情势中，中国军队只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在印度政府看来，中国的这个举动对中国本身乃至对和平是没有注意的。随后美国、英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就支持印度政府的观点，并发表演说抗议中国军队的暴行。由于中共军队无视国际法对西藏侵略的行为，西藏噶夏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于1950年11月17号联合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呼吁联合国主持正义，解决西藏问题。经过西藏僧俗群众的强烈要求，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0年11月17号亲征。达赖喇嘛亲征后，为了和中共和谈，经过驻长都中国军队长官向中国政府致函中提到，一段时间以来藏中关系出现恶化，但现在我已经担任了重任，我希望藏中间的关系能恢复到以往般的亲密程度。为此请予释放被捕的西藏官兵，撤出入侵西藏领土的中国军队。根据中国政府所提出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的意见，西藏政府虽然派出以阿佩为首的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但在完全没有公平协商的前提下，于1951年5月23日发布了所谓在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上签字的消息。完全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强行签订的协议之第四条虽然明确写有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固有的地位及职权中央级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等。但是1952年4月27号强行撤换了由达赖喇嘛任命的两位摄政。第七条明确规定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第十一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该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虽然协议内容有这些规定，但中国政府自己撤回协议，于1955年1956年开始对西藏的康区和安多广大地区进行强制改革，任意践踏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侮辱西藏喇嘛和僧人。对中共的这种暴行，广大西藏人民忍无可忍，在被迫无奈下纷纷起来反抗。中共对此又进行了血腥镇压，导致无数的藏汉民众丧失了生命，也是藏汉两个民族固有的友好关系破裂而相互仇视敌对情绪到达了极点。1959年中共邀请达赖喇嘛前往军营看文艺演出，当时与以往不同的是宣布不允许达赖喇嘛进位跟随。拉萨市民根据以往在康巴和安多地区出现的情况，要求达赖喇嘛不要只身前往中国军营观看文艺演出，并组织了三一式大型示威游行。对此中共军队使用现代武器，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了血腥镇压，使几万民众有次丧失生命或致残，并强行关押了原西藏政府全部官员，非法接管了西藏政权。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当即向全世界宣布由于中共不遵守所谓十七条协议，现在该协议只是一张没有根据的废纸，并且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共侵略者的残酷暴行。
以上听到的是宝儿解散简单中译的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